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7号，公元2007年7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呼吁帮助贫穷国家来缩减贫富差距；第二届西藏文化研讨会在达拉萨拉开幕；中国反对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运行规章；西藏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塌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呼吁帮助贫穷国家来缩减贫富差距，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正在德国展开为期10天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昨天星期五在汉堡呼吁世界富国要帮助贫穷国家，担负道德责任，缩减全球贫富差距。根据德国媒体消息，达赖喇嘛本周四抵达德国之际，在汉堡市政厅受到汉堡市长为首的数百人的隆重迎接，并获得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待遇。达赖喇嘛在汉堡市的贵宾留言簿上提下和平和进步，这也是他对这个城市的祝愿。之后汉堡市长向达赖喇嘛询问西藏现状，达赖喇嘛做了简短的回答，说西藏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如今反而更严重了。达赖喇嘛同时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少数民族。达赖喇嘛与昨天星期五在汉堡通过媒体呼吁全球富国要帮助贫穷国家，以显示更多的责任。达赖喇嘛表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因此要更加注意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达赖喇嘛说，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贫富国家要做更多的事，成立慈善基金会等。达赖喇嘛举例说，美国亿万富翁慈善家比尔盖茨在微软上所获得的一大笔资金捐赠给了各种慈善机构和科研方案，并于2000年成立了盖茨夫妇基金会。达赖喇嘛还批评西方的消费主义，他呼吁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核心价值观，并表示这将使我们更快乐。中国外交部在北京谴责德国政府给达赖喇嘛提供平台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物，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长期从事分裂活动。中方并要求德国政府官员不要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以维持向前发展的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对此，汉堡市长冯·博伊斯特回应说，在这个城市，我们自己决定接待哪些客人，不接待哪些客人。达赖喇嘛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是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市长强调，他本人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达赖喇嘛举行会谈。汉堡市长冯·博伊斯特说，中国人当然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昨天星期五，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闭幕仪式，并就有关比丘尼戒律传承的问题上向来自19个国家的300多名与会代表发表了演说，同时回答了与会者就如何恢复比丘尼戒律传承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今天在汉堡网球场就领悟和平、实践非暴力为主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约30000名佛教徒发表公开演说，并讨论了印度哲学大师的400首诗词。按照仪程，明天星期天，达赖喇嘛将就慈悲全球化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下周一到下周五为信众举行为期5天的传法会。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的萨列西藏师范学院新年会的举办下，第二届西藏文化研讨会在该校隆重召开。主要嘉宾第17世噶玛巴乌金赤烈朵吉为首的萨列西藏师范学院的领导以及学生等上百人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开幕仪式。
西西片片之不住的
研讨会在全体与会者齐声高唱西藏国歌中拉开了序幕。萨列西藏青年会会长白马多吉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举办此次西藏文化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西藏新一代更好地继承保护和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并以如何发展西藏文化为主题展开深入讨论。萨列西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索朗坚赞也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萨列地方西藏青年会同其他地方西藏青年会不同点在于能够通过举行文化研讨会、作文竞赛和文艺演出等各种方式致力于保存和弘扬西藏文化。主要嘉宾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在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对萨列西藏青年会这次举办西藏文化研讨会给予赞赏的同时指出，我们在保护和继承西藏的传统文化时首先必须要高度重视西藏的传统文化。噶玛巴在讲话中还指出，近几十年来随着形势的巨大变化，西藏文化的保存也面临各种困难。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试图保存本民族文化，但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量藏人则流亡出来，因此在西藏境外从事弘扬和保护西藏的文化事业有助于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得到有效发展，以此来寻求西藏美好的未来。噶玛巴指出，藏语文是西藏文化的生命，并特别要求学习和重视藏语文。噶玛巴法王在讲话中也特别强调，在发展西藏文化当中要学习和重视现代科技知识的重要性。据了解，此次为期6天的西藏文化研讨会将在下周三26号闭幕。在为期6天的文化研讨会上，就有关西藏历史、语言、天文历算、宗教哲学等方面邀请知名学者进行主讲，并将与来自西藏流亡社区的部分大学和寺院的40名与会者进行讨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反对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运行规章，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本周一在瑞士日内瓦就该理事会的运行规则进行最后一次讨论。按照联合国大会决定，人权理事会必须在本周一当地时间晚上10点之前通过有关人权理事会的运行规章，但由于来自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被迫停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外交官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的共计47个国家就调查各国违反人权现象的12个联合国专家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中国方面要求修改由人权理事会主席墨西哥代表推出的规章条文，而人权理事会主席事先声明该条文不能进行任何修改。报道指出，中国方面要求在针对各成员国人权问题上采用2/3的多数投票制，而目前公布的条文则规定采取超过50%的多数投票制。一名欧洲外交官表示，如果采用超过50%的多数投票制将会严重影响人权理事会的运作效率。由于西方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中占少数，未来人权理事会专家的人民等都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顾中共代表的激烈反对，最近通过一项新的法规，规定所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经常就自己的人权记录接受检查。虽然中国要求人权理事会2/3的成员国同意之后才能对被指控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特别调查，但是现在新的法规规定只需有国办赞成即可开展调查，并规定联合国专家对世界范围的侵犯人权现象作出报告，确认侵犯公民人权的国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西藏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塌方，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朱卡镇乔巴山境内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塌方，长约9公里的路面被泥石阻断。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本周四19号，西藏芒康县朱卡镇乔巴山境内的公路发生塌方，当时造成交通中断，过往车辆被堵。昨天位于该路段9公里处再次发生大面积塌方，塌方总方量达到1万多立方米。经过有关部门派遣人员抢修后，过往车辆可以缓慢通过，5天之后道路才能完全疏通。目前是西藏地质灾害多发季节，西藏气象部门提醒说，在西藏东部地区局部强降水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进藏游客和过往司机应该密切留意天气和路况信息。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拉喇嘛传授讲雅人行中义的菩提正道论。
哦，这次所要传授的最主要的内容呢，也就是无着菩萨所著作的《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是如同像声闻地或者是独觉地，里面有一个叫菩萨地，那最主要是由菩萨地论的这个教授为依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也就是说菩萨地论里面有说到了很完整非常详细的菩萨学著，那这一个的次第，这个前后的次序呢，是按照庄严论的这个次序来去做解说的，所以非常的详细。那中大师就是以这个菩萨地论为基础而来去解说菩萨地论里面有个叫做菩萨戒品，针对这一个菩萨戒品呢，庄大师再去做注释，所以就形成了这一部就是菩提正道论。所以以我个人来讲的话，虽然我没有获得菩萨地论的教授传承，但是我有获得口授传承，这是从强贼确切仁波切那里获得的。那至于菩提正道的这一个教授传承，虽然我没有获得，但是我有得到这一个的口授传承，这是由提香仁波切那里获得的。所以就是以这样一个口授传承的方式，因为已经获得的缘故，那在此呢为你们做一个简略的一个介绍。至于无着菩萨的著作呢，有一些的著作已经翻成汉文据我所知，就像瑜伽师地论啊等，那像这一个菩提正道也翻成了汉文，不是吗？我就说对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讲义就是汉文的，那法尊法师译的。那于是法王就说，法尊法师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位比丘，那我也认识，之前我去北京的时候，那他就是那时候就当我的翻译，可是他是带有一个大肚子的翻译。那一般呢，我还没有在传授法义之前，我会先跟大家做一个佛法的一个介绍。那因为在场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曾经来过此地，那针对你们虽然不需要做这个多余的佛法的介绍，可是在这个同时呢，有很多的初学者来到此地，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有必要做这样一个介绍了。你们平常念诵的这一个寄诵文，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的这一个寄诵文里面呢，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大小圣的所有的内涵。我们念诵的寄诵文的第一句话，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这两句话呢，已经诠释了整个佛法最主要的一个精神以及它的一个内涵。
以上听到的是达拉喇嘛传授讲雅人些中义的菩提正道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